各位线上嘉宾及在场老师同学们，大家晚上好。又到我们实在实在网络教育学院线上直播的课程。那我们上次也说到说31、32、33这三章啊，就在讲一个内圣外王，它是一个文化的核心神髓。虽然讲的是一个内圣外王的修学法，内圣外王的气象，但是他所暗指的就是孔子啊。子思其实在《中庸》里面就是阐述孔子。孔子过世，子思也只不过是3岁多的小孩，哪里会知道他的爷爷是这样的内涵呢？相信是孔子过世守丧这3年当中，因为他是长孙，也是要守重丧，要3年。相信在这3年当中，一定有这个诸多的这些师兄弟对他的调教，所以他能够学习各家之长，特别是曾子对他的提携跟教导，很早就出类拔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那孔子家门呢，中国儒家4圣啊，孔子家就出2圣，可见孔子的阴德实在太大了。那这一33章里面特别强调的圣人要入世，为什么要入世呢？因为入世啊，你才知道这个你这些学问啊到底管不管用。第二个呢，有些细腻的地方啊也要修正。第三个呢，有些世间的那些美好领域的东西你也要吸收啊。那这所以入世是必须的啊。那这一章的是在整体架构里面的结战君子之道，它的经文是诗曰：“意谨上窘，悟其文之助也。故君子之道，黯然而日彰；小人之道，地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远近知远之近，知风之至，知微之险，可与入得矣。诗云：浅虽浮矣，亦恐之章。故君子内省不疚，无物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为人之所不见乎？诗云：象在耳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静，不言而信。诗曰：昼隔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明劝，不怒而明威于夫乐。诗曰：不显为德，百辟其行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云：于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余以化民，莫也。诗曰：德犹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在，无声无秀，至矣。这一章啊，是一个认识君子。君子就是一个修己化人的，他有2大段。第一段呢是分别显示，通说君子是一个修己化人，特别说是如何化人。结战啊，这样的君子就是一个至圣之人，可见圣人他可以当君子，君子也可以当圣人。那谁是这个特色呢？孔子啊。那我们今天呢，也只能说这个分四当中的第一段，就是通曰修己化人。他怎么样修养自己，怎么样化导别人，首先要论的就是具足正见啊。那这个正见啊，你跟小人来较量啊，这是很大的差别。这样的人相处起来啊，你是久而近之，而且呢，对于是非明辨啊，叫做知机其神。这样的君子是能够入形而上的德，而这样的君子能够是一种自我要求的人，而且是慎独令人对他恭敬而且有信心的人。好，以上啊是今天要讲的范围。那我们来看这个 章随这个章句啊，我们来解释解释看看。第一个叫做意景上窘，物其文之助也。那个意哈，就是穿的意思，穿那个锦啊，锦就是那个绸缎啊，啊锦衣啊。那个西楚霸王说哈，富贵如果不还乡哦，好像穿锦衣黑夜在走一样，人家看不到。所以富贵要还乡，给大家看看我是怎么样的风光啊！衣锦，衣锦，衣就是穿的意思。上窘的上就是家，加上那个麻衣在外，就是华丽的衣服在内，朴实的麻衣在外啊。那这叫什么呢？叫做物其文之助也，很讨厌啊，文采在外面显著，就是炫耀的意思啊。那这个意景上窘，坦白讲它是出自哪里？出自诗经的那个魏风的硕人，或者是郑风的风篇。可是这句话叫做断章取义，你去看诗经好像不是这样。诗经叫做意景窘景，赏景窘景，窘赏啊，就是说衣服是锦色的衣服，外面呢是窘衣，赏上衣下裳嘛，锦赏就是很华丽的裤子，窘赏就是指很朴实的外裤。那是讲什么呢？是讲那个魏庄公的太太庄姜，他为什么比如说华丽的衣服外面穿麻衣呢？是为了挡那个尘埃，现在那个 PM2.5， 所以穿好的衣服一下就脏，这个蛮有用的，古代有用，这个时候有用。可是那个诗经啊，不是这里的意思，这叫做断章取义。断章取义徐行明老师说许可的啊，所以就有人说哎呦，诗经不是这样讲的。所以那个毛麒麟的四书藤言就说这个是意思，意思就是飘散落在外面的诗，不是诗经。那康有为说这是鲁诗，汉朝那个鲁国申公裴所引的诗经，这个不是诗经，不是真正的诗经。那有的说这个上啊是裳的假借，就是衣裳的裳，裳就是下面那个裤子的假借，其实不是。这一段话衣锦上窘，上就加锦色的衣服，外面加麻布的衣服，这个叫做断章取义。那个魏庄公的太太庄姜就是这样，可是他是在挡风城。那这里不是哦，这里是故意把他来说，君子呢是很讨厌炫耀他的文采，所以外面呢是朴实，那个不喜欢才华外露。所以为什么不喜欢才华外露？大家知道理由吗？因为他希望保持谦虚的心态。了凡先生说，谦则受教有地，取善无穷。谦虚的人呢，他心里面有一块的地方是可以受教的，因为可以受教，所以他可以取很多的善，就是说他有做善的见地，有做善的眼力，有做善的能力，有做善的智慧，以及很多人拥护他。他叫做谦则受教有地，取善无穷。好，所以他很讨厌那个炫耀这个才华。那老子也说大商人往往表现的是平淡的，手握资产的人呢往往出来看起来像没什么。你看那个美国 Facebook 那个主播客很有钱的，可是出来像一般人一样的，开的一般你我都买得起的车子的这种就大商人乃至于说这个武功高强的人出来的时候像平常人。这就是物其文之助也，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满招损，谦受益。物其文之助也啊，很讨厌才华显露啊，这个没有 不能让人家来教导我，或者是人家不敢来讲我们，或者是我们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别人也不敢回答、哦、那这里面下面说这个举诗啊，接着来说这个诗在讲什么呢？这个诗在讲的就是故君子之道黯然而日彰。君子之道这里面可以说通往君子的大道，或者说君子的为人之道都可以。那为人之道叫做黯然而日彰，黯然、啊、就是幽暗的样子，可是每天一天日子越来越久就越来越显著。为什么？因为这个不重视外表的人，重视内涵修为的人，埋头苦读切磋琢磨，不求名闻利养，这种人会日彰。什么叫日彰？气质越来越好，内涵越来越棒，出有一天要办事的时候人家才知道这是有料的。诸葛亮27岁出山办事了，你看那是有料的，叫做厚积薄发、嗯、所以黯然而日彰，刚开始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后面就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因为是纸包不住火、哦、内涵实在太多了，所以越来越彰显，越来越彰显，不想彰显都不行、嗯、因为这个在这个教育上、啊、大家都希望把自己培养成人才，而这样的老师你会越来越亲近，叫做黯然而日彰。太平盛世的时候领导者一定要找人才，而这样的人就是人才，所以 一定是一天比一天的被重用、嗯、一定的，叫做黯然而日彰、哦，所以君子、啊、就是一个具有正见的人，懂得充实内的，不是充实外的。小人正好相反，小人之道就通往小人的道路，或是小人的为人之道，叫做地然而日亡。地然、啊、前大兴、啊、说那个地、啊、没有上面那一撇，其实荀公老师说有那一撇没那一撇都一样，地然就是明显的样子，光明的样子，就是小人呢就是表现在外面，叫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哦、外面呢是绸缎，可是包的是那个芦花，绸缎的衣服可是包的是芦花，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我讲什么呢？小人、哦、因为他是为名闻利养，所以他会表现了什么？表现小聪明，表现极致，表现机智，嗯，日久了以后、哦、大概人家就知道你是那一套而已，就贵州的驴你只会踢那一腿而已，老虎就知道你只会那一腿，你其他的不会、哦、所以越来越完蛋，越久就越完蛋，人家最后只知道原来是权谋机心，这个巧言令色，肤浅、哦，爱表现求名利，这样而已。你想想看，路越走越窄，越走越窄，最后终于亡。所以君子跟小人是不一样的，在见地上不同，一个是懂得充实内，一个是专注外，就可以差别成这样、嗯、那再来呢，相处起来、哦、君子之道、啊、是什么？叫淡而不厌，简而闻，温而理，就君子的为人之道，淡而不厌。淡而不厌就平淡无奇，可是却不厌。意思是什么呢？请问每天喝水会不会喝厌？不会。吃饭会不会吃到有厌？不会。但每天吃同样的菜会厌哦，每天吃鸡腿有一天看到鸡腿会吐哦，哎哎，可是每天吃饭的时候不会看到饭吐，叫淡而不厌。什么叫淡而不厌？就是说这个人虽然平淡，可是很有内涵，你越交往越喜欢。反之呢，结婚的时候对方太漂亮了，结果 结完婚了俗不可耐，3天后就想离婚，就只有这样、嗯、没有什么内涵。所以淡而不厌就是虽然很平淡，可是越交就越有味道、嗯、那越交味现在讲就那个年如浓如酒、哦、年四期那不行。淡而不厌就平淡，可是却不会厌倦，因为那全部是内涵、啊、所以我一般说 那个男女交往也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啊、这个德就是那个内涵，它是摆第一位的。就像诸葛亮跟黄月英的交往，黄月英是天下的丑女，诸葛亮是俊男，为什么两个人可以结婚结得久，就是淡而不厌、啊、那诸葛亮北伐的木牛牛马，雪宫老师说听说都是黄月英发明的、哎那再来是简而文，君子表现是简。什么叫简呢？就是办事情化繁为简，说话呢简要详明，为人呢是容易相处，心思呢是不会勾勾叨叨。哎，可是文呢，你这样的简不是肤浅，我们一般是简而肤浅，简而没内涵。他的很多人是心直口快简，可是就是这样，没什么内涵。简而文就是很有内涵，很有文采、啊、也有丰富的知识，很有这个个，很有这个办事的能力、啊、都叫做文。经典的学习、哎、叫简而文。外向呢简，很容易相处、嗯、所以那个《论语》里面不是说君子易事而难悦也，很容易侍奉可是很难取悦。什么叫很难取悦？就是说你要跟他以道相交，他才高兴、啊、以利益交往他不会高兴的。小人正好是以利益交往他才高兴，以道相交他不高兴。在温和温而里、哦、温、哦、并不是骑墙派、啊、也不是好好先生，没原则。温是讲温良恭俭让，色斯温，脸色温和，不给人家坏脸色看、嗯、其实给人家坏脸色看有什么好呢、哎、所以色斯温、啊、脸色要想办法温和。雪宫老师说让人感觉到如沐春风，你看该有多好，这是大德的气象。雪宫老师他呈现给我们弟子就是这样的气象。可是温而礼，礼就是说这个人、啊、是有条理的。温和的是骑墙派，这里可以那里可以，不是温而礼，有条理的。前面文是有那个知识背景的，那个礼呢是逻辑推理的，理路明白的。所以孔子在宗庙朝廷、啊、叫做骈骈言为谨耳。骈骈言就是说得很清楚，这理理路很清楚，知识背景很丰富叫做文，理路很清楚叫做理、嗯、可是呈现的是什么？呈现的是淡简温，内涵是不厌文理。你看写的多好，子思的文笔实在太好了，真的。这样的文笔、哦、坦白讲现在文学博士也写不来。那再来呢是讲这个人呢在是非这个在明辨当中他是什么呢？叫做知远之近，知风之至，知微之显。知远之近、啊、就是说我从远的我可以知道近的，意思就是说我知远就是目标，近就是开始，我知道目标是从开始而来，意思说这个人可以按部就班，可以循序渐进、啊、可以前后关联。那知风之至呢，就是风气从哪里开始，至就是源头、哎、你当然我们一般都知道，如果读孝经就知道天下的风气当然从天子来，国家的风气从国君来、啊、那风气啊团队的风气啊从领导者来，家庭的风气从家长来、嗯、所以这个知风之至。可是呢于屈原认为这个风、哦、应该是繁的意思，繁复的繁，至、啊、是目，目眼睛的目、哦、应该是知繁之目、哎、而周礼里面也有 讲自繁自木，也有自就是治理的治，所以风就是繁，繁夫的繁，那个自、哦、是没有那一撇，是木眼睛的木。知繁的意思就是说知大也知木知小，意思说这个人知道原则，知道细节。 你知道那个办事的人是怎么样办事吧？他知道大方向，他也知道细节的做法。那好，我们现在很多说，哦，你要让国家富强，那是大方向，没有错。做法呢？细腻的操作呢？哎，这个知凡知目，哈，凡就是大方向、原则，目就是细节，这样也可以的，也同意的。雪宫老师的表姐里面也同意他。第三个叫做知微之显，知微之显有一种讲法是说，知道微去显现为清楚，可是这个好像跟这个语气不合。知远之近，就是从目标里面知道开始，从风气里面知道源头。还有呢，微微里面的显，可是知微之显里面呢、啊？这叫做见微知著，对不对？我见微知著就是说，前面我知道这样的善业，我就知道会得快乐；恶业我就知道得痛苦。这样做我就知道是灾难，这样做我就知道是好运，这叫做知微知显。可第二种讲法 也不错呢，叫做什么呢？叫做显当中你知微，这样也不错。例如李太白的《清平调》里面呢，他里面就讲到说，唐玄宗跟杨贵妃的聚会当中，他极赞叹这个杨贵妃的漂亮。第一段，第二段拿杨贵妃跟这个周穆王的巫山神女比，巫山神女也比不足，再来跟赵飞燕比啊，赵飞燕要一直化妆才能比一点点而已。第三段说，美好的盛况啊。可是解释春风无限恨，意思就是说，唐明皇你这个春风，你后面无限的遗憾就在你眼前的享受，这叫做知微之显。你的显现当中维系的地方就是亡国的征兆，女人宫殿享乐都是亡国的征兆，叫做知微之显，显当中知微。这样的解法也不错。那这样的人呢，叫做可与入德矣。入德就是说，从形而下通往形而上。这个内涵呢，是可以从形而下通往形而上。你不断的充实内涵，不断的这个外向能够平淡，能够简约，能够温和，内涵里面能够有文采，能够有道理的分析，能够从远里面知道近，能够从风气里面知道源头，能够从维系里面知道它显现的是什么关联，这种关联的显容易帮助你通达形而上。因为形而上通达以后，你才知道形而下都是关联的。一法牵一法动全身，前一环扣另外后一环，叫做持有故皮有，持无故皮无。当然这后面再说了。那所以呢，这种君子呢，一定会自我要求，自我要求。既然它都有关联性的，所以那个过恶的关联性就很可怕了。它过恶的关联性呢，就会关联到命运的困顿，关联到这个祸害，关联到这个种种的苦难。所以好好的在过恶上，内心的罪恶过恶上去讲究，去清除。所以叫做诗云：“浅虽浮矣，亦恐之招。”你看写得多好。那这个“浅虽浮矣”啊，就是说，虽然把过恶啊潜到好像说藏到水底，藏到地底，隐藏起来，可是浮也浮，就是人家看不到，潜下去人家看不到。一恐之招，恐就是大的意思，反而更明显。所以那个我们中庸的第一章不是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就是说原来显现的都是在维系当中显现，原来这个不明的地方就容易被人家看得明，好奇怪哦。时间久了通通知道。 比如说选举啊，那些开支票的，时间久了都知道原来都是谎言，哎，通通知道，通通出来，哎，那一孔之招就大大的明亮，哎，招就是明亮，大大的明亮。所以现在那个民主制度啊也蛮好笑的，就是一党啊用骗的方式上来以后啊，几年两三年马上马脚通通露出来，潜藏的不让你看到的那些明文利养的那些通通出来。所以呢，这叫做君子故君子内省不疚，无物于志。所以君子要内省不疚，要从过恶要从内心上去除，那不要不疚就是不会有愧疚，为什么呢？因为有过恶的人呢，一定后面会有愧疚。第一个会有良心上的不安，第二个不疚呢，第二个是说，你后面发生痛苦的果报的时候，你一定会悔恨。前面开一大堆空头支票，后面呢，原来民意如流水把你淹没的时候，你一定会悔恨。疚就是悔恨。所以与其后面会悔恨呢，前面不要随便开空头支票。就内心不疚，真的我觉得，这些古书真的是人生的大道理。奇怪，我们在这个世俗里面学了一大堆技能啊，都没有学这些做人处事的道理，我觉得很可惜。那内心以前那个司马牛问君子的时候，孔子跟他说那个不忧不惧，那司马牛就说不忧不惧怎么是君子之道呢？孔子说内心不疚，乎何忧何惧？你看，君子就是在过恶当中去反省，反省，反省有没有损人，反省有没有自私。这个过恶如果不除，去利益别人是不会的，都是夹带私心，夹带名闻利养的，夹带这些自我意识的。所以内心不疚。那再来呢，就是无物于志，无物于志也写得好好。心智上啊，没有物，没有物就是说不会去这个厌恶自己的心智，意思是说我这个心智啊没有污点，所以我不会讨厌，不会厌恶啊。那就像我们衣服啊，如果不小心呢沾了墨水的时候，你会很讨厌这个墨水怎么办呢？很糟糕的，怎么参加宴会？无物于志，就是心智上不会讨厌，因为它没有污点啊。那内心不疚，心智上没有污点。那如果是无恶于志呢？无恶于志啊，就是说也在心智上不会有过恶，像我们一般说不退初心，不会有过恶，不退初心。比如这个人呢，要好好的充实内圣的学问，外王的学问，好好的去利益别人，好好的去充实自己，那当然 他这个心智是不退转的。孔子就是一个不退转的人。你怎么知道孔子是一个不退无恶于志就是一个不退转？你怎么知道孔子不退转的人？很简单啊，无十又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哪里退转？没有再退转了、就是无恶于志。那接着呢来说，君子不但是具有正见、自我要求，还要讲究慎独。哦，这个三步的修学法太好了。第一个具正之见，第二个自我要求，第三个慎独。你看那个条理多么清楚。第三个慎独，他的这个形象是什么呢？他的形象是君子之所不可及者。你赢不了他的地方啊，不是说他才能。还有各类的能力，这些你都赢得了他。他你所赢不了的地方啊，是为人之所不见乎，那个地方是你赢不了的。哦，他换句话说，越没人知的地方，这个人操守越好，这个人越充实，越能够慎独，越能够这个讲究心地功夫，越能够这个计划去利益友情。这种功夫啊，是一般人赢不了的。我们一般说，你赢不了我，为什么赢不了？我的才华你赢不了我，我的地位你赢不了我，我的财富你赢不了我。可是君子都不是在这里比，君子在比的是人家看不到的地方，是你赢不了他的。 啊，这里面有私下的用功，私下的请教，私下的这种学习，私下的计划，私下的分析，私下的筹谋，哎，那些怎么去利益天下苍生，怎么充实自己，那个都是你赢不了他的。那举那个这样的道理，举出诗经怎么说呢？诗云，诗云啊，刚才那个浅虽辅以意恐之招啊，是讲诗经小雅的正乐篇。那这里诗云呢，是讲诗经大雅的意篇。嗯，这里面叫做象在耳室，就是看在你家，看你家，你家大门深锁，怎么看得到？好奇怪，就看得到。叫做上不愧于屋漏，不愧于屋漏、哦、那个屋漏有两个解释，你叫做不愧，我们一般说不愧于天、啊、不愧于地、啊、不愧于棉被、啊、不愧于影子，反正不愧很多，对不对？这里说不愧于屋漏，为什么要不愧于屋漏、哦、屋漏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你的寝室，那个屋漏是在西北的地方哦、古人的房子是坐北朝南，那西北的地方远离门口，对不对？远离门口是看不到的哦，这屋漏哦、哎、那这屋啊是讲到 有帐，有那个蚊帐，就表示寝室嘛，漏就表示隐藏嘛，所以屋漏就表示你是这家的主人，拥有那个人家看不到的寝室、嗯啊、第二个屋漏呢是讲到神明所在的地方，嗯、所以不愧，换句话说神明会知道的、在家里面不干坏事啊，神明会知道。什么叫干坏事？反正你还不知道，在那里东想西想，胡思乱想，计划筹谋。所以那个杨雄的解嘲篇里面说，高明之家鬼看其事。高明之家，什么叫高明？这个家很高明，什么叫高明？就朱门酒肉臭，那个门关起来是侯门深似海，很高明吧。可是鬼看其事，鬼看其事就是说他在家里面暗暗的干什么呢？歌舞升平啊，男盗女娼啊，这个奸盗邪淫啊，然后那个怎么邪思歪念啊，乃至那些小人群机啊，鬼都看得很清楚。还有呢，孔子叫做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受哉，人焉受哉。大学里面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啊、所以越隐藏的地方越显示，越隐微的地方越明显，好奇怪哦、哎、所以叫上不愧于屋漏，不会愧对屋漏，换句话说越隐微的地方越不愧对隐微的地方，不愧对那个寝室，不愧对那个看不到的地方，不愧对那个鬼神、啊、那这样的有这样内心的人呢，他的成效是什么？叫做故君子不动而静，不言而信。不动而静，不动而静、啊、意思是说就算他没有做出什么善业，可是也会赢得人家的恭敬。我们一般要做出利益人家的善业，才会赢得人家恭敬嘛，好人嘛、哎、善人嘛，君子嘛。他就算不去造作善业，也赢得别人的恭敬；就算不说话，也赢得人家的信，人家对他的相信。那这个有一种讲法是说，故君子不动而静、啊、就是、这个君子因为静就是不苟且，所以如如不动，是因为这个对别人有信用，所以不言。 这个注解是不对的，就是这个人不动是指说他不造作善业、啊、也会赢得别人恭敬，不说话也会赢得别人对他的信心。我们一般信就是说你说我相信，可是我不说你也相信，他可以到这种程度的。那一般呢，这个大德像雪公老师晚年讲学、啊、真的就是一种不动而静不言而信的人物。所以往往道在人的身上，如果这个人他能够呈现道的时候，会让很多跟他学的人对道有信心。 所以叫做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才能够把道弘扬出来，道不能弘扬人的。论语要透过人的实践，人们才知道论语的价值。这个要透过人们的弘扬，人们才知道孔子的价值。好，以上啊是这一章，我们这一次33章的上集，好，就是君子入世之道，他要有正见，他要有自我要求，他要懂得慎独，就是这一章的旨趣。而这种人不但能够修养自己，也能够化度别人。换句话说，事业的团队领导人要这种人，家长要这种家长，国家的领导人要这种领导人，这个家必兴，这个团队必旺，这个国家必强。那最后总结啊，这个人生不容易的，人生很多的大道理啊，要入心是不容易的，听听啊，真的要入心很难啊。那往往我们中国文化讲的是原则性的问题。原则性，而细节上啊，还要练有他的操作法。他一定是在刚讲这些什么，你具有正见啊，你又懂得自我要求，你要慎独啊，这里面都要有经学，不断的学习人情的练达，好，乃至于这种事项的历练，向高明的请教，好，而这些啊，才有办法让你能够。真正在慎独的时候要慎什么，否则慎独有什么，慎独还不是脑袋空空，你知道要学什么，然后呢你自我要求要要求什么，你具有正见，你具有什么正见。所以往往原则性的东西啊，你如果没有懂得那些细目，那些原则也不痛不痒，所以才知道说哇，学无止境，人生想要有好的出路，要投资多少的时间跟精力啊？我们啊，其实投资自己最重要。现在的企业说哈，最厉害的就是投资自己。我们当然会投资小孩，会投资事业，但是我们忽略了投资自己。你投资自己，你才有办法做事业成功。你不投资自己，你做怎么成功呢？还有你投资自己，你家庭啊，你才能够整顿。往往我们都不投资自己，把自己弄得空白，却偏偏要要求别人，别人怎么可能被你要求呢？所以这一章啊，应该给我们很深的含义。那我们下一章就要看到君子懂得有修己化人的能力。第二段特别讲我怎么去化人，办政治去化人，办教育去化人，我的原则在哪里，我的气象表现在哪里，下一章会分析。然后 下一次33章的下一次分析完，整个中庸啊就结束了。所以过年之后啊，还有这些中庸的学习啊，真好，一定能够开展我们2018年的盛况啊，2018年的经营呢，就要这种经学的经营，啊，内圣外王见地的经营啊，乃至于学习各领域的精华的中心思想的经营，一定带给你美好的出路。好，那我们这堂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下次再会。